师傅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我们今天开始接着学习这个《楞严经》卷第五25圣课是圆通这一节。这节它分了四个内容，下面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第三依六识入圆通啊，依意识入圆通这一节内容。下面请刘师兄来给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刘师兄，您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楞严要解，就是说到这个25圣言各是圆通呀，就是从四个方面，就跟前面说四颗虚妄的是一样的，从四个方面来说的，就是从六尘、六根、六识、七大这四个角度，从这四个角度各是入圆通，就是说六根之中呢，只说了五根，因为到二根的时候，它检择出来用到这个放到第六卷来，观世音菩萨来带度来说。然后以示这个耳根圆通的重要性，耳根圆通的这个契合于娑婆世界的适合于娑婆世界的众生，是这么说的。所以上次说到这个以六识入圆通，把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舌身已经说完了，到第六个就是从意识入圆通。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六识入圆通是从这个大目犍连说起的。大目犍连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与路起时，逢遇优卢频罗伽耶那提僧迦湿婆宣说如来因缘生意，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哎，这个从意识入圆通的时候，这是以大目犍连为例来说的。他是当时在路中起时的时候呀，就是出去要化缘了，托钵化缘了。碰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三师兄弟啊，在讨论这个佛所说的这个说法的这个义理，宣说的就是讨论的就是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非空，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大概宣说的就是这个因缘所生法的深深义理。他听到这个因缘所生法的深深义理的时候呀，我顿发心，这时候突然发明真心了，发明心地了，就是明白这个因缘所生法的真意，也就是契入证入无生了，明白了一切法当体无生，这就是顿然发心得大通达。通达什么呀？通达一切法本自无生，既然无生，那自然而然也没有灭，所以说一切法本自无生无灭，本自寂静涅槃。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因缘所生法的深意。把经解贴上来。哎，大目犍连呢，就是意为彩椒士，大彩椒士，在佛的十大弟子中是神通第一。优卢频罗迦叶那提三人呢，皆依所居之处而得名。其中优卢频罗意为这个木瓜林，因其在林下修道而得名。伽耶呢是山名，因其住此山而得名。那提是河名，因其林河居住而得名。大目犍连起坐顶礼佛足，对佛说呀：“我当初在路上起时，遇到这个优罗频罗伽耶那提这三位迦湿婆的这个兄弟啊，听他们说佛所说法的这个因缘法的深妙义理，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假象，因缘所生法的这个义理，就是说的什么呀？一切世界的这个虚妄现啊，都是虚假假合而成，它不是实有的，就说的是这个，就是根本没有生也没有灭，一切东西呢都是我们自性妙用的显现，也就是说这一切生生灭灭都是自性中显现出来的，不是别的东西，就说是在这个根本没有实有一法，实有一法是什么呀？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若实有一法呀，都是外道所说。为什么呀？心外有法了，心外有法了。所以说这些法都通通都了不可的。但是既然说这些法都了不可的，那为什么还会显现出来呢？只有从这个如来藏的角度来说，这都是如来藏里面亲显现出来的。如来藏里面能显现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显现出一切妙用，显现出一切妙用。这就是前面在四颗虚妄中说的云何。我云何这个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云何十二处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云何六入本十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从那个四颗虚妄那地方，这个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已经说了，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所凸显出来的。不是别的东西，这时候就说到了，这一切都是所谓的这个不空如来藏， 都是不空如来的，它并不是说是实无一物的时候就落入外面，而是能显现出一切外法，一切外法。所以这就是我们六祖大师所说的自信，这个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能生外法，就说的是这一切法都是从自信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说这一切东西呢，都是我们自信妙用的显现，一切都是因缘所生。这些假合而成的这些相呢，这些相状不无，虽然自信里面啊空无一物，但是假合所生出的这些相状不无，所以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些一切法都是空的，当体了不可的，哪里有生哪里有灭呢？既没有生，哪里还有灭呢？所以说这时候这个达摩揭连听了这个义理之后呀，顿时心空身空，身心世界与虚空一起消云不动，就这时候再也不执着于身心世界了，身心世界一起消云了。原先执着身心世界为什么呀？为实有一物，这个实有就是一种妄想执着，正因为这个妄想执着，才是误以为这个身心世界是虚有，把这个妄想执着扭转过来了，扭转的猛烈了，就如虚空爆炸无物一样。为什么呀？这个虚空它本来就是一个妄想相，这时候你的妄想相消陨掉了，那当然虚空相也就消陨掉了。所以楞严经里面说，若一人发真归元，如果是发真归元啊，妄想心歇下来了，真心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发真归元。这个妄想心歇下来了，那十方世界当体就空寂掉了，或者当体就消陨掉了。所以说若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陨，这必然是如此。为什么呀？十方世界都是妄想打出来的，不是别的地方而来的，是妄想相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听了之后呀，顿时身心世界虚空一起消陨无从，妙明真心历来现前得大通达。哎，这时候真心凸显出来了，真心现前了，得大通达，因此通达了一切法，一切相都是空无自性，白如空花水月无可知取，所以就一切彻底放舍了。哎，就说是一切法都了不可得了，这就是真正这个彻悟了这个大空性的见解，就是明白了一切法都是了不可得的。如来会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若，我忧什么得无挂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宁为世宗，十方如来太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我把这个经节贴上来，因为这个仰慕佛法啊，所以归头于佛了，就是听闻了这个佛这个那三兄弟说的这个因缘所生法的义理啊，哎，这时候就投这个归信于这个释迦佛。所以说佛对这个大目犍连啊，就是善来比丘，蒙佛慈悲加持，我即袈裟着身，哎，就给他这个剃发出家了，就是成比丘相。识得真心之后呢，我时时处处常设在定，久久由定而升起智慧。就是识得真心啊，这时候真心里面了无一物，了无一物就是常不带着相了，不带着相了。这时候心不向外持求，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时时常设在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像宗下所说的打成一片，也说的是这个意思，和这个常设在定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说的常设在定是什么呀？不是挨住在那一个地方，而说是再不向外持求。不向外持求，这就是常设在定，这就是打成一片，长久的不向外持求，这就是打成一片呀。所以说久久由定而生起智慧，神通自然而显发，这不向外持求啊，这就是无多时多生历劫以来的着相的习气自然而然消陨，自然而然除尽了，这习气除尽，自然会神通显发出来。所以说神通显发出来呢，自然能游历十方世界，无住无染。为什么神通显发出来就能游历十方世界啊？因为十方世界都不在心外，所以无住无染，心无挂碍。因为我神通发明，所以在佛弟子中被推为神通第一。哎，这就说是大目犍连在这地方推为神通第一的原因，因为他心无住无染，心无挂碍，所以显发出种种神通妙用来了，所以把他推为神通第一了，证得了阿罗汉。所以不光是释迦牟尼佛，连十方诸佛都在态这个大目犍连呀，神通妙用无边。因为最大的神通是什么呀？心空净是真正的神通呀，心空净才是最大的神通。老人在这个别的地方啊，就说到呀，神通呀，并不是神奇玄妙，最大的神通就是心空净了。心空净这才是真正的神通。所以说，圆明朗照十方世界，清净无染，自在无碍，无所畏惧。这就是大目犍连，哎，大目犍连说到这个，说到这个，从这个意识心入道的这个，所谓神通者，乃是真心妙用为神，无住着，无所住着，无所隔碍为通， 而不住在神奇玄妙上。一座神奇玄妙墙，即毒素入心，障自无门，无成佛道奉也。就是这个一说神通的时候呀，大家都想的是这个所谓的天眼天耳他心种种这个神足呀，这些所说的这几种神通，其实忘了它根本的就是道通漏尽通，也就是打开本来见性，这是最大的就是这个六种通里面的最根本的，就是漏尽通，就是打开本来见性，这是最根本的。而其他的那些呢，其实不就说是随着这个除息气啊，随着这个心里的空净程度越来越空净，自然而然会显发这些神通妙用。但是呢，归根结底都不在这些上。那个旁居士就说是呀，神通与妙用，用水与白柴。神通和妙用是什么呀？无非就是用水白柴而已。用水的时候何曾隔碍了呀？何曾住着了呀？没有隔碍，没有住着，没有隔碍，没有住着，即是神通。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说是一说神通就住着到那些神奇玄妙上啊，这是不心不平常的原因，这是心不平常。所以说平常心是道。所以说一座神奇玄妙墙呀，即毒素入心，障自无门，无成道分矣。今之修道者100人，即50双迷在神奇玄妙。哎，这个地方就说是我们修道呀，如果有100个人修道，那起码有就是100个人修道，就有100个人着在这个神奇玄妙上，大部分是如此，都忙着搞这些障眼法呀，弄些小神通，就以为有神通，哎，这就是修得好，或者说这就是正道。其实呀，有没有神通和正道，丝毫不相干。就是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说到，关于明心见性的时候，就说到有几种误解，其中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一明心见性，自然而必然会显发神通，若不显发神通，那就是没有明心见性，这是一种误解。就说是你认为啊，这个神通是衡量明心见性的标准，其实不相干。就说是那个呀，就是待得本不愁末，待从根本上明了彻了了，那这些神通都是芝麻而已。为什么在这地方说芝麻呀？就说是它不是根本，就是让你不要在这地方着眼。所以说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就说到这个这一种这个对明心见性的误解，就是认为明心见性呢必然会显发神通，其实不尽然。所以说不因为有神通啊就说是这个人修得好真的彻，不因为没神通就说这个人没明心见性，这都不是衡量的标准。衡量明心见性的标准老人有那5条呀，哎，所以说都没有说神通的事儿。所以我们都是弄些小神通呀，沾沾自喜，以为这就是成道的象征，殊不知啊，这是弄惊魂呀。就老人在这地方说，这个就说是这是弄惊魂呀，你在这地方还在玩弄世神了。神通是怎么来的？就是从世神转化而来的，就是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说的一生生啊，都是第七世里面生出来的，不是别的东西。所以说这些神通无非都是世神而已，没有别的东西，不是真心。所以玄沙就说是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世神，就是都在这个世神上用功呀，不认真心啊，只在这个玩弄这个意识思想心啊，意识思维心，以这个造作心为以这个造作以为造作的这个心为根本，其实不相干。所以说是这都是世神用事，几层梦见佛法哉？这些无知之徒呀，把毕生的精力枉费在无所谓的芝麻上而不务正修，疑似腊月三十到来，所谓的神通者不知去向。哎，你看这个大目犍连最后临终的时候呀，他是怎么死的呀？就临终的时候呀，他业报现前就被人砸死了，这时候他的神通不管用了，就是这个表法示现呀，大目犍连示现这些神通和生死解脱生死有关系吗？神通和解脱生死没关系，到业力现前的时候，神通呀抵不过业力。所以一到腊月三十到来啊，所谓神通者不知去向了，又那么轰轰呼呼的向阎王老子报道去了，而且因为在世炫其称能，着相造业故，还要受财众的恶报。就是活着的时候呀，以这个神通玄妙为这个为说法的这个根本，以这个引导众生，那就是说是堕地狱的根，堕地狱的因子就在这地方。因为这地方诱导大家在这地方着相造业，那就要遭受种种恶报，就说的是这个。所以我们最开始说呀，就说尤其是对修心中心的时候呀，心中心一上来就说我们是无相法门，无相法门就是最开始告诉你不要着这些相， 任何相都不要着，见光见佛神通相妙相通通都不可着，通通都不可着，并不是说是没有这些相，是说这些相通通都不相该，不应该着，不应该得着这些相，这就是所谓的无相法门。佛性呢，样样都能，样样都通，没有阻隔，没有阻隔。你一着相呢，那就不通了，执着这个杯子就不见其余的，那你就不通了。其实比如说我们的见性嘛，比如说见性就是本来是圆满周遍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牢牢的向外持求的原因，那就借见借助于眼根眼睛这个东西，借助于这个眼睛呢只能看到眼前这个三分之二范围内的这些东西，隔一个东西呢你就看不到了，后面的东西你也看不到，所以说是这时候我们的见就不圆满了。为什么不圆满呢？就是向外持求的缘故，向外持求的缘故，所以说就只见到这个东西啊，就不见其余的，那你就不通了。不通的意思就是被隔碍了，不通的意思就被隔碍了。所以说你不着呢，没有挡路牌，一切事物聚在你眼前之内，那就通达无碍了。所以一切妙用啊都是神通，旁句是说用水与白柴是神通妙用，大家时时在神通妙用中而不知道，就是一切众生都在日用啊，都在神通这个神通与妙用之中，但是呢都不知道。所以说执着人家而不能自己执着人家不能而自己能，那才是神通，真是冤枉死了。就是认为别人都不能干什么呀，都不能起这个他心通呀，或者天眼通，自己就能认为这就是神通，其实这是冤屈。其实三明六通呢也不难，为什么呢？因为道人呀都是见性在先，出境就喜，得通在后，就是先以什么为根本呀？先以打开本来见性为根本。打开本来见性，并不是一下子就撤了了，还有无始劫来的习气在。什么习气啊？就是着相的习气。用楞严经里面的这个说，就说是六根向外流溢，它就是向外奔逸，奔向什么呀？奔向于种种色尘、身尘，奔向于六尘，就是着相。其实习气就是着相，所以说是见性之后还有这个着相的习气啊，那就是发现着相了，提醒自己别着相，这就是所谓的除习气，那习气除尽，自然而然能够显发种种神用，这就是得通在后。不是说是一开始就说这个以神通为根本，都没有这么说过。所以我们这个宗旨里面就说是以般若为宗呀，般若为宗就说是这是见性的法门，开启智慧的法门，不是你证得神通妙用的，这些根本不在这地方。所以宗师就说呀，待得本不愁末，刚刚悟道呢是才明白道理，事项上还透不过去，这时候自救不了，多生累劫的习气还在，把本性妙用给遮盖住了，要把这个习气除掉才能发通。这就相当于大圆圆满里面所说的正行，正行就是什么呀？大圆满的正行里面这地方就说的是一切本自圆满，悟到了一切本自圆满的妙明真心，这就说是所谓的大圆满的正行。大圆满的正行哪有可行的地方呀？没有可行的地方，没有可行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窍诀。窍诀就是在这个师父的这个言行举止之下，立马就明白了大圆满深深的教义，一切众生本自圆满的这个教义，在这地方明白了，这就是正行，这就是正行。所以既不在于修行，也不在于持咒，也不在于打坐，通通都不在这地方。所以与见性之后呢，就要进一步用功了，时时刻刻锻炼保护，一切相都不可得，不要有所著着，自然水到渠成，圆证圣果之。就是见性之后呢，还没有归家坐稳，还不是了手的时候，还是要进一步的绵密关照。所以我们说呀，就是关照这个事呀，不是一下子就了了的，这是多生是要多生修行的，就是修行的这个事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多生历劫的这个事，所以要时时刻刻锻炼保护，一切相都不可得，不要有所著着，自然有水到渠成，圆证圣果的那一天。所以不管学什么法呀，不明心地啊，再有神通也没有用处，就一切法的这个归根结眼都在明心见性上。所以老人在这说三藏十二部都是为明心见性下注解，就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干什么呀？为了让众生明心地啊。所以这时候他才出世的呀，他出世为了干什么呀？为一大事因缘，为了这一个大事因缘，为什么呀？为开示，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世界，就是为了让众生明白根本，是为了这个才说了八万四千种法， 所以说这一切法门呀，都回归到这个明心见性上来，不在于别的上，不在那些神通呀妙用上，不在这里面。所以说根本得到不愁不发神通，神通是本自具足的，因为不认识他妄想颠倒就遮蔽了，若反之呢就光明显发出来了，就是说是向外持求着相，那就把本性光明遮蔽了，若不向外持求，这个本性光明自然而然能显发出来。佛龙圆通，我以玄战星光发宣，如称流柱，如邓浊流，九称金银四位第一。哎，这就是大目犍连说，这个佛在这地方问这个圆通法门的时候啊，因为我这时候他是以什么呀？他是以明悟了这个因缘所生法，从这个意识心，从这个义理上明白了，从这里面这就是回归到这个妙明真心，寨寨不动的真心中，这地方星光宣发出来，如邓浊流。就顿浊流就是说是后面的清除习气的一个过程，就是本来还有浊相的这种习气在，浊相的习气在，因为一浊相把自性清净本性就搅动浑浊，这时候把这个真心啊，把这个妄心啊歇下来，把妄心歇下来，所以叫如顿浊流，久久自然而然晶莹透彻圆满遍十方界。这就说是思维第一，这以这个意识入圆通，以这个为第一，以这个为圆通法。所以佛龙圆通之法呢，我认为不随妄念流转，不爱憎取舍，一切任运随缘，就能转染心为湛然不动的清净心。就是这一切法呀，这他是听到什么呀？他是听到因缘的这个大意，就是明白了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假合而成的，当体是无声的，那么自然而然不起心动念，自然而然不随这些妄想向跑，这就是能转染心为湛然不动的清净心，就是不随妄想跑，自然而然是狂心歇下来了。那么真心的这个真心的光明就会显发出来，这就是把污浊的水澄清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妄念来了呢，不要压制，如果是压制啊，就如同泥沙底下的杯子，并未根本除去，只要不随妄念转，妄念一起即凛然一绝，把它化空，久而久之妄心空净，自然会清净光明，就好比说是彻底去除杯子里面的泥沙，浊水以后水自然而然变得清洁一样。这就是大目犍连说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把这个认为是圆通法门。这就是从意识的角度来说的，这就是把这个把前面的这个六尘、五根和六识这些圆通法门都说完了，紧接着就是从这个七大会入圆通，以七大入圆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或者空见识。这七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呢就是以火大为主先说的，就是说这个无出色摩呀，无出色摩就是这个火头金刚，有些地方他把这个无出色摩说成是这个慧寂金刚，其实应该不是，无出色摩这地方说的是火头金刚。所以说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双足而白佛言，我常先意久远解前性多胎狱，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说多因人成猛火炬，叫我变乖百骸，四肢住冷暖气，神光内凝，化多因心为智慧火，从事诸佛皆护照我，名为火头。哎，这就是说最后这个大家都叫他这个火头金刚，这个就说是这个火头金刚顶礼佛祖白佛言，就是他以前呀是久远劫前性多胎狱，就是这个淫心很重呀，那么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这个空王佛出世的时候就给他说了，说多淫人称猛火炬，就是那个淫心一起啊，那个浑身都是燥热躁动不行，躁动不安，所以这就是猛火炬，也就是人的这个色身呀，它本来就是四大假合而成的，这时候呀就是火大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叫我变乖百骸，四肢冷暖住气，就是这时候这个空王佛呢就给他教了一个方法，就让他开这个四肢百骸的这个冷气和暖气，就是身上的这个清凉的这个感觉和这个赤热的这种感觉 观这个气息来来去去，观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从什么地方而去。这时候呢，久久神光内敛，也就是你妄心歇下来了，这自然而然神光内凝，也就是不随这些冷暖之气跑了，不随这些这个迎心跑了，那就是化以多迎心为智慧火。用什么来把这个迎心转化了呀？用智慧火，就是觉照觉察。觉照觉察什么呀？多迎心是从什么地方起来的，从什么地方灭掉了，也就是这个迎心起无所起，灭无所灭，自然而然久久就把这个转化为智慧火，智慧光明了。所以说从事诸佛，结乎我为火头金刚，把这个阴心转化为智慧火之后，诸佛就召唤我为火头金刚。哎，这就说是这个无出色魔的这个他最初说的这个自己修道的一个来由。无出色魔呢，亦为火头，又名为火头金刚。无出色魔在佛前向佛合掌顶礼，对佛说，记得久远劫以前呢，就是我迎心很重呀，那时候有佛出世，名为空王佛。空王佛就空王佛对我开示说呀，迎心重的人呀，欲火炽盛。其实呀，这个名字呀，相是和这个和所说的这些所说的这个是对应的，就是无出色魔说的这个是用火用来代替火大。为什么火大就对应的相应的是淫欲心？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这样。如果说是这个心清净了呢，身心自然清凉。如果是这个贪欲心一重呀，或者淫欲心一重呀，它就变得很炽热，就是燥热。这就是对应的这个和相应的这个是和四大是相互对应的。为什么称之为空王佛呢？就是在这地方明白了，因欲心本来空寂，所以以空王佛来说法，这都是表法。就是因欲心啊，这个因欲心本来是空寂，它才能转为智慧火。所以是空王佛出世为他说法，说干什么呀？说因欲心中的人呀，欲火炽盛，如猛火聚集。空王佛就教我变乖身体四肢的冷暖变化，就是看这个身体的这个觉受的变化呀。就是未发淫心之前啊，身体可能是清凉的，但是发淫心之后呢，身体就变得躁动，这就是这个暖相，这就暖相、这个冷暖的变化。这个冷从何来，冷从何去啊，暖从何来啊，这些来来去去都有没有处所呀？哎，这就是从这个变乖之后呀、在淫心未发动之前啊，身心是清凉的。淫欲心一起呢之后是红心发热，整个身体就像一团猛聚的聚集的猛火，因此对于淫欲心产生畏怖。其实这地方其实说的就是他观察这个冷暖的变化，就是观察这个原先的清凉在淫欲心起来的时候他去到什么地方了、哎，观察这个淫欲心升起来的时候，这个身体的燥热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就观察来观察去，发现这个清凉和燥热呀、它都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既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那就是淫心本来空寂。这个本来空寂这时候就是转化为这个智慧光明照火，智慧光明了，就是转化成智慧火了。因为有觉知力觉察力的缘故，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专心修这个火大呀，淫欲心渐渐熄灭，也就是你这个冷热呀，已经不随这些冷热跑了，不随这些冷热跑呀，这些淫心久久自然而然就熄灭掉了。所以我们在那个《达摩血脉论》里面说呀，就说是白衣居士呀，能见性否呀，或者说是还有淫习未除呀，能不能成道呀？达摩祖师就是待得见性，见性了就知道淫欲心本来是空寂的。淫欲心本来是空寂的呢，久久自然而然断除，并不是说没有断除，是说是久久自然而然断除。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是淫欲心是渐渐熄灭下来的，清净神光呢与身心凝聚，淫欲心就变转化就化成了这个智慧火，智慧光明。因此呢，诸佛都叫我为火头金刚，这就是火头金刚它的这个。以火大来修行的一个法门，我以火光三昧力，哎，这就是证得火光三昧了，这就证得火光三昧了。所以那个马头金，这个火头金刚的那个像呀，火头金刚的像就像大火燃烧的一样。所以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果，心发大愿，诸佛成道，我为力士，亲赴魔愿。哎，这就是这是这个他 他这个证到火光三昧之后，证成阿罗汉了呀。证成阿罗汉之后，他并没有是哀受小果，他是发大心了。发大心就是诸佛成道的时候呀，我要这个发愿啊，作为力士来护持魔法，护持佛法，护持魔法，护持佛法来降服这个怨魔。这是这个火光三昧，这是证的火光三昧，这是火头金刚证的火光三昧之后发的大愿。还有一个经里面就说到这个火头金刚的这个出处呀，就是他的母亲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呢，他就发愿呀，哎，我要多生历劫以来都要化这个转生为这个梵王、大梵天王啊之类的这一类梵王，就是诸佛出世的时候，我要请诸佛出世来说法。因为为什么娑婆世界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呀，他也要急速入涅槃，是这个大梵天人呀，这地方他出来这个请佛要注释说法，这时候才有了佛法宣讲，是从这个角度。所以说他的那个哥哥呀，是发愿发的是这个，就是要成为梵王来请佛说法，请佛为大家说法。那么这个他自己呢，就是出生之后呀，他就是发愿要成为力士。这个力士呢，就是护持这些梵王的，护持梵王为什么呀？帮助这个梵王来请佛说法，来降服魔愿。哎，这就是他们弟兄两个都是有这样的大愿力，这就是这个火头金刚的这个来源。火光三昧呢，就是观火大成真定，我以火光三昧之力故，断除一切烦恼。就是这时候火大，其实就是说的这个冷暖之相。为什么火大还说到这个冷呢？不仅仅是暖呢，就是冷热呀，都是一个温度。这时候火就说是火大所说的火，就说的是温度温热，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说我以火光三昧之力呢，断除了一切这个烦恼，证成了阿罗汉。我心里呢就发了大愿，愿佛成道时呢，要做这个金刚力士，护持佛法，亲自降服魔怨，降服外道。这就是火光这个火头金刚发的愿。佛用圆通呢，我以地怪身心暖处，无碍流通，住漏即消，生大宝焰，登无上觉思维地。这时候佛用圆通法门的时候呀，那我就观察我自己的身心的这个暖处之相，暖相就是这个火大之相。这个火大是什么呀？是遍一切处的，是无碍流通的，一切处皆是以火大而成，所以这叫无碍流通。住漏已经，所有的这个妄想相能冷暖之相已经消亡干净了，这就叫住漏即消。这个冷暖相消亡干净，阴心消亡干净了，升起来的是什么？升起来的是智慧之火，这就叫生大宝焰。这个大宝焰说的就是智慧之火，因为这个觉知力、觉察力的原因，智慧火的原因，这才证的无上证的正觉，这才登无上觉思维地。所以佛用圆通法门的时候，他就以这个火大入圆通而来说。所以佛用圆通之法呀，我认为应该仔细观察身心暖处，也就是观察火大，这样就明白了。淫欲心一动呢，就是欲火升起的时候，假如没有淫欲心，就是智慧光明，由此能悟到如来藏性火真空，真空性火，进而熄灭淫欲心。有淫欲心呢，自性光明就遮障了。假如淫欲心消除了，自性光明就流通释放，没有阻隔。这个就说的是这个自性光明，就说的是火大，火大遍一切处嘛。我们前面所说到说到这个四颗虚妄里面，就说是这个火地水火风空灯石火大，这些地大通通都是遍十方界的。所以说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所以通过观察火大，可以断除一切烦恼，一切烦恼断除了，一切烦恼就是这个相呀，就是烦恼，就是这些有漏之相。有漏之相就是这个暖凉这些种种的这个有相的这些东西，这些细节断除之后呀，就会升起这个，就会这个真心现前，真心现前就是生大宝焰，也就是自信宝藏光明，大方光明，登成无上正的正觉。所以这个火头金刚啊，认为这是从这个火光三昧入手是最好的一个修行方式。紧接就是从地大来说的，地大呢是以持地菩萨，持地菩萨呢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经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 王损车马，我皆平田，或作桥梁，或覆沙土，如是清苦，尽无量佛出现于世。哎，就是持地菩萨在这地方起身呀，给佛说呀，他在往昔的时候，普光当时的这个普光如来在世的时候呀，他是作为一个比丘，他作为一个比丘的时候呀，他是干什么呀？就在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路上呀，或者是港口呀，在这个田地险隘的地方啊，看到这个不平的地方，会对这个车马来往会形成损害的地方呀，那就是高的地方我把它平下去，低的地方呢我把它填起来，或者是修桥，或者是补路，这就叫或作桥梁，或覆沙土，如是清苦，尽无量佛出现于世，就这么盖了，无量佛已经出现于世了，他一直都是这么盖的，都是一直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持地菩萨。所以说持地菩萨呢，向佛行礼，对佛说，我记得往昔普光如来在世时教化众生的时候呀，他这个我为比丘，那时候在水陆交通要道呀，或者是田地中危险狭窄的地方，开在道路有不平台不通畅的地方呢，是因为担心这个车马不会通过而遇到危险，总是把坑坑洼洼的地方填平，或者是搭建桥梁，或者是带覆沙土整平道路，就这样勤苦修行，经过了这个无量佛出世。就是以前的这个修行方法其实很笨拙，就是你要愿意去实行就行了，你真的愿意去实行啊，自然而然能契入解脱，就是说是这个呀，这个很辛苦。或有众生呢，于怀愧处要人情物，我先为情，知其所意，放物即行，不知其职。毗舍浮佛出现在世时，事多饥荒，我为妇人，勿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牛车被雨泥泞，我有生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哎，他就做了好多事呀，就是在这个怀愧，就是闹市热闹的地方，在这个集市上呀，如果说是要人情物，如果有人要帮着提东西啊，那我就为他提东西。到了他的这个到了他的住所呢，哎，放下就走了。根本都不要钱。等到这个毗湿佛出世的时候呀，这时候世界上已经开始闹饥荒了，大家都吃不饱了。所以说，我为富人，无问远近，我就帮别人干这些事，带拿东西啊，提重物呀，不问远近，只取一钱，就只取一点点钱。或有牛车牛呢，备于神力。如果是有这个牛车马车呀，陷到这个泥沼里面呢，因为它力气大，所以就能把它推出去。这样来救护一切众生，这样来帮助一切众生，解决他们的苦恼的问题，就是这样做了无量劫，这样做了无量劫，才遇到了后来的佛。而会呢，就说的是指的是集市，就是如果是在集市上有人需要帮忙呀，会主动帮他背到他要去的地方，到了以后呢，放下东西就走，从不要报酬。毗湿佛在世的时候呢，度化众生的时候，因为众生众业所改，所以是世界上已经闹饥荒了，饥民四处乞食谋生。那时候呢，我做搬运工，就给人家搬东西，不管远近，只收一文钱，一赖一活命，从不多贪。有时候看见这个牛马牛车呀，陷在这个淤泥中出不来，我会竭尽全力帮着推，为人解除苦恼。就是这个事情啊，已经做了多生力劫都一直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叫持地菩萨了。持地菩萨就是厚重之感，他能做这些事儿。十国大王演佛设斋，我月二十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为我。当凭心力，则世界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摸，乃至刀兵亦无所处。就是他已经在这地方啊，就这么做了，已经做了这个无量劫了。无量劫才遇到这个毗湿佛，啊，遇到这个毗湿佛的时候，才说了一句这个，就是心力法门在这地方，就说了这一句，他就这个在这地方明白了，或者在这地方。这是他这个悟道的因缘，这是这个持地菩萨悟道的因缘，也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说的那些这个好像看起来比较这个辛苦的那些事呀，这些有为造作的这些事呀，那都要做，就是做的时间久了，或者说是机缘成熟了，那因缘成熟了，自然而然能从中解脱。所以在这个当时的国王设斋来请佛用斋的时候呀、啊。 他就在这地方侍奉佛呀。这时候毗舍如来就给他说了一句，就是当凭心地，你做的那些事呢很好很好，但是呢你能看到种种的这个不平之事，皆是因为心地不平，心地不平呢才能看到种种的这个沟沟壑壑沟沟坎坎，所以说是当凭心地，你应该先把这个心地平下来，那心地平下来呢，你所看到的一切皆是平的，皆是平的，所以说世界一切世界地一切皆平，就是你看到的原先看到的那些泥泞呀、沟壑呀、高低不平的地方呀，若平心地，自然而然一切皆平了。所以说听到这一句话呀，当下就心开，见身微尘，造物所以微尘，等无差别。他明白什么了呀？明白就是地大是什么呀？地大是种种微尘造成的，就是这些地啊是什么的？这些所有种种物象呀是什么形成的呀？都是四大，也就是主要以有形有相的这些，都是以主要以地大为主，都是以地大为主。这个地大呢，种种微尘呢，它是干什么呀？它等无差别，就对起来的微尘和这个所形成的最大最大的世界都没有融合，都没有种种差别。为什么呀？因为自性空故，因为自性空故，所以等无差别，所以等无差别。这就是那个、有一个佛陀跋陀罗还是哪个秦跋陀罗禅师，就是他当时去遇到道生法师的时候，道生法师还在那地方说法了，就说这个因果，人家就问什么是这个色即是空呀，什么是空即色呀，讲这个来，他就这个道生法师就说是众微俱为，如何是色呀？众微俱为色，众一切这个微尘呀聚集在一起，因缘所合和假合而生，这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色法，这就说是众微俱为色。那什么叫空呢？他不说众微为俱，他说是众微无自性为空，一切微尘呢皆无自性，这是这个所谓的空。那紧接着就人家就问了一句，众微畏惧是什么呀？是众微畏惧是什么样啊？你既然说众微俱为色，众微无自性为空，那众微畏惧的是畏惧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什么呀？他就答不出来，他的弟子就围着这个秦跋陀罗问，你当时问的这个师傅答不出来，那你说说什么是色空二义呀？他就说是，这个色空呀，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呀，就是众一为空故众为空，众为空故一为空，一为空故空中无众为，众为空中无一为，就说的是这个，从这个根本上来说了这个色空的这个义理，就是刘涛贴出来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我就不细说了吧，他就最后说呀，是如何是因中色空呀？就是一为空故众为空，就是这一微尘，这世界的种种色相都是由这一微尘造成的。这一微尘呢，它本来就是空寂的，这因为这一微尘是空寂的，所以说众微尘也是空寂的。因为众微尘故啊，众微尘是空的，当体这一微尘也是空寂的。所以说一微空中无众微，这一微尘中有种种的这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嘛，通通都没有，了无一物，这就叫一微空中无众微。众微空中无一微，这个一切色相里面有一物可得吗？没有一物可得。有一微尘可得吗？没有一微尘可得。所以这地方就说的是这个所见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就从这个角度来说等无差别。所以说他听到这个当凭一切心地的时候呀、他就明白了这个意义。所以说微尘自性不相触摸，为什么呀？一切微尘皆无自性，当然不相触摸了，乃至刀兵亦无所动。这就是哪怕用这个刀兵来斩杀我们的身体，也就是如刀斩冲锋一样，像刀把这个冲锋斩掉了一样。冲锋能斩掉吗？冲锋也斩不掉，刀和冲锋了无相触，这就叫亦无所触。他是明白这个义理了，从这个地方悟入的。这就是以地大从地大而言。宴呢就是请的意思。有一次呢，这个国王就设宴请这个毗舍夫佛呀，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佛必经的道路就修平台了，然后路上呢恭恭敬敬的等候佛。毗舍佛看见我时呢，就为我摸顶，并为我说，应当凭心地，心地平等就没有分别，那么世界的一切地方就平台了。 就是解脱的最终的根本就在这个心地，不在别的地方。就盖了无量劫，无量劫以来的这么多的这个善事呀，这么多的善事，但是呢，遇到这无量劫以后，遇到这个解脱缘熟了，还是听到这个心地法门的时候，才从这地方解脱，不是从别的地方解脱的，并没有从他那个以前做的那些种种有为或者有相有为造作的那些善事中解脱出去，而是从心地中解脱出去了。也就是他这个无量劫来做的呀，都是种了些善根而已，种了些善根而已。就是他不求解脱，他得人天善果，他得人天善果，但是呢，不一定求解脱。直到这个遇到毗湿佛之后，他解脱缘才说，他才愿意求解脱。那你愿意求解脱，从什么地方解脱出来？只能从这个心地里解脱出来。所以这地方就是心地法门的重要。所以这就说是听到这个音频，心地平等没有分别，那么世界的一切都平等无台了。听到这句话呢，当下就开悟了，明白了这个身体是微尘，所造的世界呢也是微尘，自身微尘和身外的所有的微尘平等，毫无差别，所以叫微尘性空，虚妄不可得，本无内外，都是妙明真心的显现。种种微尘呢，性体皆空，不相抵触，乃至刀兵一空，亦不相抵触，也就是刀兵把这个身体也奈何不得。哎，这就是这刀兵种种的这个成像呀，和身体种种的成像都是当即皆空的，所以才是不相抵触，它是没有互相隔碍的。这就是说是地大变一切处，地大变一切处，正因为地大变一切处，它才互不相隔呀。所以我于法性悟无生人，这时候与诸法这是什么诸法的什么特性啊？诸法的这个地大的特性，就是从微尘空性的这个特性明白了，一切法都是这个无生的。这时候证成了阿罗汉果，回心令入菩萨位。哎，他并没有这个落入小果，他是回小心向大心了，回小向大居入菩萨位，闻住如来宣妙莲花佛之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这就是他从这个佛宣说这个妙法莲花经的这个佛智之见的时候，他就是上首。法性呢，就是诸法的根本，所有的事事物物，包括我们的思想，都叫法。在佛经里呢，法所包含的范围很广，所有的这个东西事物乃至我们的思想，都是我们的灵明真心所显的，都是我们的灵明真心所显现的妙用。我们的灵明真心是从诸法的根本，所以叫法性，所以叫法性。这地方就说是持地菩萨他悟得的这个法性，就是从地大变一切处，从这个特性上来说，悟得了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就说的是能够接受认可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的，就是一切法一切微尘一切所造的这个世界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不生不灭的，或者是都是地大变一切处的，认识到了这个道理，认识到了这个真理。持地菩萨呢，悟到了诸法的根本，明白了一切有相的东西呢都是虚妄的，都是自信的显现，都是生而不生，不生而生，故曰我于法性悟无生人。他因此证得了阿罗汉果。阿罗汉呢，法之未除，人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因为持地菩萨素是以平地利益众生，乐修菩萨恨，所以证成了阿罗汉以后啊，立马回消向大，入了大乘菩萨位。就是他不是说是发小心，他是多生历劫以来其实都发的是大心。若不是大心人呀，哪有去盖那些事呀？你看他多生历劫以来盖的都是什么事呀？盖的都是助人为乐的那些善事，都是这些善事。所以说这样，那必然会不是小心，必然不是小心。所以他证成这个阿罗汉之后呀，立马就回小向大，入了这个菩萨的大乘位。闻住如来宣妙法莲花佛之见地，我先证明而离上首。妙法莲花经呢，所尊贵的就是说是毫无隐秘的知识，我们一切众生本具与佛同样的灵明微妙圆满阔彻的寂灭心体，以之修行无不成就。这就是妙法莲花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开示的这个佛智之见，应是该经最紧要的心髓。就是妙法莲花经就说的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就说的这个，或者是以佛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即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 佛在法华会上呢宣说的这个道理时呀，就有五千人因为不相信而退席。啊，持地菩萨主动起身来证明佛说话的这个真实不虚，成为法华会上的上首菩萨。就是他的这个妙法莲花，这个法，说法华经的时候呀，他就是上首菩萨。佛闻圆通法门的时候呀，我以地观身界二乘等无差别。身就说的是有情众生，界呢就说是气情世界，也就是有情和无情，这一切都涵盖清楚了，涵盖全了。那有情和无情这两种都是色尘，这些色尘呀等无差别呀。所以说等无差别在什么地方呀？本如来藏虚妄法身，都是从如来藏里面显现出来的。显现出来了有情和众情，有情和无情。所以说尘嚣至缘，这些尘就是妄想心呀。这些妄想心，因为妄想心才会显现出来这个身和界的差别。妄想心消融掉了，那么智慧自然而然圆满，成无上道思维地，这就是尘嚣至缘。所以佛闻圆通之法呀，我认为应该仔细观察这个身心和世界。身心世界这内外二乘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都是如来藏升起的妙用，是如来藏显发的虚妄的沉静。进而呢，见色闻声是不为声色所转，尽管起用而毫无著作，这样就能妄沉静静，智慧圆明而成就无上道。这就是这个持地菩萨所认为的最好的修行方式。这是从地大的角度来说的，然后紧接着从这个水大的角度来说呢，就以月光童子为例。月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乖，入三摩地，观于身中水性无夺，出从剔唾，如是穷尽，净业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悬覆，水性一同，见水深中与世界外浮床王王刹住香水海等无差别。哎，这就是从这个水大的角度来修行的。就月光童子其实就是也是表法，我们常说月光如水，就是从水大的角度来命名的。所以说他顶礼佛祖就给佛说呀，那往昔这个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水天一色，教这个诸菩萨修习水乖。哎，这个水天佛出世的时候就教大家修习这个水乖，以这个水乖的这个方式呢，入三摩地，入定，观于身中。他这个水乖是怎么修的呀？观色身之中的这个水性无夺。哎，观察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种种水性吧。最开始从这个鼻涕啊，眼泪啊，从这个唾液啊这里面观，你观这一切皆是水性，一直到观到什么呀？观到你所说的内心的这个身心世界里面的这个种种的精血呀，这个所谓的这个流淌的这些血脉啊，这些都是以水大为主的。所以说再到这个大小便利啊，这些都是水大。所以说是身中悬覆，水性相同，一直变乖，乖到什么呀？乖到一切皆是水性所显现出来的，这时候再没有其他特性了，只有一个水性。所以说见水深中与世界外浮创王刹住香水海等无差别，见到了什么呀？见到了这个内身，我们那个色身中的这个水性和住其他世界的这个香水海的特性等无差别，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性啊，是遍一切处都是一样的。观到了这个程度，这就是从水大入手修习的这个修习的水观，以这个方法来入三摩地。月光童子呢，起自我顶礼佛祖，对佛说：我记得往昔恒河沙那么多劫以前，有佛出世，名为水天佛。这个水天佛呢，就教菩萨们修习水观，通过观水大而入正定。观水大就是观察身中的水不相侵夺，彼此圆融无碍。具体的观法就是先观想这个鼻涕啊、口水啊，逐渐遍及身体内的精液、骨血、骨肉里的血液，甚至大小便中的水分。这些水在身体中呢循环往复，清浊虽然不同，但是水的特性没有水的体性呢是相同的。所以说看见这个身内的水和娑婆世界之外的诸佛刹土的这个香水海的水性是完全 完全平等的等物差别，也就是这个我们四大所成的这个色尘中的水性啊，和他方世界佛陀的这个香水海的这个水性都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身内之水和身外之水的这个体性是一样。我于是时出尘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声，当为比丘示众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视，唯见清水遍在室中，了无所见。同至无至，取一瓦砾投于水内，积水作身，故拍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如舍利佛遭危害者。哎，这个就是他水大观成了。这就说是最开始观的时候呀，观到什么呀？观到遍满一切都是水，再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这个水，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是只见其水未得无声，还有水在啊，这个水其实就是身呀，身其实就是水啊，它已经观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呢还没有证得无声，还没有证得这些水性也穷尽掉。所以说在这地方呀，他当比丘的时候在室中，在这个房间里面就观这个观水观啊，以这个来修行。他的弟子就从窗户里面看他，看到之后看到并看并没有看到这个师傅的这个身体，只看到是一片水，一片水。其实这一片水就是这个师傅的身体，所以他说是待得待见其水未得无声，他还有身体在啊，身体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水嘛，这个水就是身体嘛，所以说他观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说唯见清水遍在室中，了无所见，只看到这个水了，没看到身体了。这个智童呀，他不知道师傅在个修水观了，那就取一瓦砾投于水内，积水作身，故快而去。他把这个一块小石子扔进去了，扔进去他就走了。等他出定了，等这个月光菩萨出定的时候呀，顿觉月光童子出定的时候呀，顿觉心痛，他就很心痛呀，出定之后很心痛呀，就像这个舍利佛遭到危害鬼打了头一样。这个就是就拿这个舍利佛的这个事来说是，那时候修习水观啊，处处相应，不见有人，只见有水。修到这个成色已经很不容易，现在还有人修这种法门吗？我们都不知道。就说是那功夫，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修了。就是修这个水观的时候，把人关了都没有了，哎，只有水了，只有水了，没有别的了。因为执着以水为身呀，水身还没有空掉，就是这个水还没有空掉，所以叫未得无声。当时呢，我是一个比丘，正在这个静室中安心的禅坐观水。我有一个弟子呢，见我久不出门呀，就从窗户外往屋子里看，他看见满屋子都是清水，此外什么都没有。由此可知，一切唯心所变，唯识所变。哎，所以就是这个色身呀，都是妄想心造成的，都是妄想心造成的。等你观的这个心清净下来了，变成水大了，这一切都变成色身，都变成水了。观火大的时候也是一样，观火大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正在火光三昧的时候，只有一团火，就什么的也没有色身了，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弟子年幼无知呢，就取了一块瓦砾投在这个水里面，瓦砾积水发出这个声响，他往里看看就走了。那么出定以后呢，顿觉心口疼痛。当初舍利佛入定的时候啊，遇到危害二鬼啊，头被这个富害鬼打了以后，出定感到头疼。我和他的情况一样，出定后觉得心痛。其实就说是他为什么拿心痛这个事啊，就是他证到这个已经证到，这才是证到罗汉果了。证到罗汉果就把这个病痛的这个种种诸缘呀，因为不随这些诸缘了，所以就是说是这个病缘都没有了，就不会说是生病，不会说是有这个病的这个根源。但是呢，他现在又觉得心痛，他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他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舍利佛遭危害鬼打的那个事啊，就紧接着下面就是舍利佛是在这个七舍绝山入定，又危害富害二鬼经过。这两个鬼呢，就是富害对危害说呀，我想用拳头打舍利佛，危害鬼就劝他不要打，富害鬼不听呢，危害鬼就见劝阻无用，就转身离开了。富害鬼就用拳头打舍利佛的头，舍利佛出定后就觉得头疼。问佛的原因呢，佛就告诉他，因为富害鬼用拳头打了你，所以你会觉得头疼。这个鬼的力量非常大，如果他用手打须弥山，须弥山都会裂成两半，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金刚三昧之力，所以才不被他所害。富害鬼因为打了阿罗汉，就他打的这个舍利佛当时已经真成阿罗汉了，他打了阿罗汉，他就造业受报，堕到阿鼻地狱去了。 就是就义是因为这个舍利弗当时证到阿罗汉果了，所以他应该已经远离了种种病痛的缘由，所以他不会头疼，咋会头疼呀？不会莫名其妙的头疼。所以佛就说是这是，所以就是根本原因是这个舍这个富害鬼打了他了。这时候的这个月光童子呢也是一样，他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他不应该有心口痛这样的感觉，但是呢现在他也感到心痛，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我自思维今已得阿罗汉道九离病缘，就是哎，这地方就他开始这个思维啊，思维说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已经远离病缘了，那为什么现在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呀？已经远离病缘了，再也没有任何妄想，这个病再也不会有这个病的根源已经断掉了，那当然不会生病了，为什么现在会突然觉得心痛呢？将无退失，是不是我又堕落下来了呀？而是童子劫来我前，说如上事。这时候那个刚才的那个他的那个侍者呀，他就回来了，回来就跟他说，哎，我刚才去路过师父的房间，我只看到一池子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就在这个水池子里面扔了个小石头。他把这个话也告诉给师父了，告诉这个月光童子了。告诉月光童子之后，我就告月光童子就给他说呀，那你去，一会再来，如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出去哪里？你一会儿再来啊，一会儿再来，一开门看到这个满屋的都是水，那你就进来，从水里面把这个你刚才扔进来的这个瓦砾原取掉。哎，童子奋叫后入定时，怀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后，我后出定，身至如初。就是这个侍者呀，他依据师父所说的，等那个师父入定之后，他就又去了。又去师父房间开门开到还是一池的水，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呢刚才扔下的那个瓦砾还在啊，他就把这个瓦砾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这个月光童子出定之后身体就像之前一样了，再没有这个心痛的这个感觉了。没有，这个就说的是他当时修行的一个方式，他是从这个水大来修的。水大来修呢，就是他关城之后，他有这个有这个特点，就是把这个色身呀已经都化掉了，只化成一个水大了。但是那个这个身体还没有净掉。所以我心中爱想呀，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九离病缘。早已经不受疾病的困扰了，就是证到阿罗汉果，自然而然不会再受疾病的困扰。但是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心疼呢？难道是这个功夫退失了吗？这是正好扔瓦砾的这个小童子就跑来了，把事情的这个前因后果呀讲了一遍。我就跟他说呀，你下次再见到水的时候呀，开门把水中的瓦砾取出来。哎，他答应照做之后。再次入定的时候，又见到满屋的是水，瓦砾还在这个水中，于是他就开门把水中的瓦砾取出来了。出定之后呢，身体就复原了，心口就不再疼痛了。这个括号里面就说是呀，阿罗汉看起来是已经破了五蕴了，实际是还没有破。阿罗汉这地方就说是，实际是没有破五蕴，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破了色蕴，不再执着这个色身。其实他这地方也没有破色蕴，怎么会破色蕴呢？还没有破色蕴，为什么呀？这个水大还有呀。这个还能形成水大的这个色身呀，这个色身虽然没有了，色身形成水大了嘛，这还是色蕴，所以他这个五蕴没有破掉，还是执着在这个身体上，就是说只是不再执着我们这个粗重的这个肉体了，是执着以这个地水火风水大，地水火风四大的水大了，执着这个为我，执着这个水大为我，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满屋子的这个水。这就说是他其实还是没有破掉这个色蕴，五蕴都没有破掉，所以还是执着一身，只了了人我，还没有了法我。阿罗汉呢，修到八悟呢，不再执着于这个肉身，执着于改为执着于这个佛性中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了，以此为真，殊不知亦有住之即非真实。这就是阿罗汉觉得心头疼，其实因为还执着以水为身呀，因为有水身在，所以感受到疼痛。就是他把这个色身已经转化掉了，转化成什么？转化成水身了。 就是执着在水大这个地方形成而形成的身体。焚无量佛，如是至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的王身。你看他到正的阿罗汉果啊，还连这个色身都没有消亡掉呢，还没有消亡掉呢，直到遇到这个过了无量过了这个无量佛，一直遇到了山海自在，山海自在通王如来这个出世的时候啊，他才把这个色身消亡掉，也就是这个水身啊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原先都是说是没有色身有这个水身，现在这个水身也消亡掉了。那么水身消亡掉啊，就不再不仅仅局限于那个一池一屋子的那个水了。这时候就是与十方世界住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变。这个色身就变一切出了，这个真性变一切出了，色身都消隐尽了。不光是我们的这个肉身，连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水性水地水火风的这个水身也消隐掉了。这个水性水身消隐掉了，水性变一切出。这时候十方世界都是我身呀，都是我身。所以说十方世界住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这个我的身体和十方世界的住香水海没有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这叫性和真空无二无别。所以我与如来，我与如来的同真名，与菩萨会，逢圆通，我以水性一昧，水性一昧流通，得无生人，圆满菩提，四维地。这时候佛问圆通法门的时候，他就以这个水性，水性这个入三摩地来说这个圆通法门，他是从水大而入的。哎，这个有敏感词。哎，这个怎么还有敏感词？叫出身见身心的事，那我一句一句贴吧，不知道是。哎，我就这样修习水观，经无量佛出世，一直到山海自在，山海自在通王如来出世时，我才消除这个身见的。能观所观，动是脱落，就是说是他观的是什么呀？观的是水性，所以还有个能观之性在呀。还有个所怪之身在啊，就这个水性还在啊，就是等到这地方能观和所怪意识脱落，那就是身内之水与十方世界的香水海融为一体了，这就是没有能观和所怪了，这个都没有了。所以说性悟，这个悟道性水真空呀，性空真水，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性相是无二无别的，这就是变一切处都是这个香水海，都是这个水性变满一切处。那既然水性变满一切处，一切处皆是我身，皆是我身。所以说这就是说是相即是性，性即是相的道理。这怎么还有这个敏感词啊？就是执着呀，执着于这个水生呀。他修这个修这个水观，他修这个水观一直执着这个水大为我，所以说这么久才把这个水大的这个执着去除掉，去除掉自然而然就消亡掉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他是就是这个法执啊不容易消陨掉。所以呢，所以佛赐我为童真之名，所以这样我才得以参加这个菩萨法会。哎呀，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字，我读吧，我不贴了，就这一句话了。佛论圆通之法呢，我认为这个应该观身内之水与身外之水同为一体，生而无生。无生而生得无生法忍，圆满菩提，这是最好的修行方法。就是佛在这地方问这个圆通法门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修水大呀，这是最好的这个圆通法门。这就是从水大而入，紧接着就是从分大而入的这个。分大而入就是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一往昔今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身，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分离所转。哎，这个琉璃光法王子就代表了分大，来起身顶礼佛之后，就给佛说呀：那往昔恒沙劫以来，有佛出世名无量身，就是恒沙劫以来啊，有佛出世，叫无量身佛出世了。无量身佛出世了，无量身佛出世的时候，给大家开始什么呀？给开始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分离所转。就是这个世界呀，所有的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呀？众生的身体是怎么形成的呀？都是妄缘，源于什么呀？源于分大分离所转而成。这就是无量身佛开示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 琉璃光法王子呢，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对佛说：“我记得过去无量恒沙劫以前啊，有佛出世，叫无量生佛，以佛为此佛为菩萨开示本觉妙明。什么是本觉妙明呢？这个本觉就是本性中的这个觉，本性就是觉，觉就是本性，不是两样东西。妙明呢，就是了了分明，无所不了，无所不知。”而实无所了，实无所知，既无所知，亦无所住，故称之为妙，所以叫本觉妙明。无量生佛呢，就让菩萨观察这个世界和众生的身体，都是以分力为缘形成的。分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动摇，动摇。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呀？就是因为妄动而形成的。形成了之后，它还在有自转呀，有公转，这都是分力所转，这都是分力所转。那么众生的身体更不要说了，我们的身体啊，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不可能一直坐着，也不可能一直站着。所以禅师家有个话，他说的很好听：未有常行而不住，唯有常住而不行。你没有说是一直在这住着不会去行走，也没有说一直在行走而不会做住着，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一切都在变动之中。这个变动就是分力，就是分力。所以说是这个身体是这样，那更不要说我们的心心念念了，心心念念都是以丝毫刹那刹那不住着的，这个刹那刹那都是分力所转，分力所转，这就是分力所缘形成的。分力呢，其实就说的是妄动，因为妄动不以动即生分，才妄有世界和众生。所以说世界与众生都是分力为缘形成的。我欲尔时观界安立，观事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住动无二等无差别。我是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知，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气中处百闻那啾啾乱鸣，于风寸中鼓发狂闹。这个比喻的这个就说是，这时候呢，他就在这地方观分大呀，观这个世界的哀力，它是怎么哀力而成的？就是以分大形成的。观察这个界，就说的是这个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就是界限，就说的是方位。那么世呢，就说是流动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世界的变化都是以分大为主形成的。那么这个色身呢，也是一样，色身的动静都是分大而成。观心动念，我们的心起心动念呢，也是分力为缘，也是分力为缘。所以说这一切妄动无二，都是动性。这个动性呢，无有二致，等无差别。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都是分大所形成的。我是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这个动性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个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根本没有地方可来。那灭掉的时候，这个动灭掉之后就是静了嘛，就是这个心念起起伏伏，或者是起来了，或者是停下了。停就是止嘛，这个止是从止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止也无去所，也无去的。这就是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住。那十方微尘的这个颠倒众生同以虚妄，这时候不光是说是自己了，不光是自身了，就说是这个七情世间以及十方世界的一切微尘众生都是同一虚妄，都是虚妄的什么呀？虚妄的分大形成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内所有众生，三千大千的所有众生呀，就好比说是都在同一器皿之中的这个虫纳蝇蚁一样，啾啾乱鸣。啾啾乱鸣就说的是这个分大狂躁的妄动而已，所以叫与分寸中。分寸就说的是与自心之中呀，这些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已经在自心中体现了，在这自心中显现出来的都是古发狂闹，古发狂闹就是十方众生都是在这妄动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心在这妄动，不是说是别的在妄动，这就是分大。界呢就是方所，事呢就是时间。那时候应该按照这个无量生佛的这个教导，什么叫无量生佛呀？就无量生佛在这个守培法师的这个守培法师的那个注解里面，他就把这个无量生佛讲解了一下，就是这个什么叫无量生呀？ 这个有大小的这个声音，有来去的这个声音，有动有静的这个声音，都不能称之为无量。即是无量，也就是一切音声皆是分大所成，鼓动而成。这个分大是变一切处的，所以说是分大而成的这个声相动相，这也是无量劫无量无，这也是无边无际的。所以把这个分大形成的这个，这称之为无量身，这称之为无量身。也就是说的其实就是分大，就是分大，分大就是变一切处的嘛，所以这才叫无量身。所以用这个角度来说无量身佛。那么无量身佛的这个教导呢，就是观察方所安立不动，观察时间迁流不息，观察身体或动或静，观察妄念念起念灭，这些妄动之相呢都是因缘所生，缘起性空，没有自体，所以平等不二，没有差别。于是悟到种种的动向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虚妄了不可得。十方世界呢，就像微尘那么多的迷惑众生，也是一样虚妄，也是一样虚妄。其实这地方说的主要的不是因缘所生，缘起性空，其实说的不是主要的，不是这个说的主要的，这一切都是妄动。这个妄动不知就是分大，就是分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色身，我们的这个世间，乃至于三世十方三千大千世间，一切众生都是妄动而成，都是妄动而成，不是说的因缘所生。这地方主要说的妄动，这个妄动的特性就是分大，就是分大。所以推而广之呢，三千大千世间内的所有众生呢，就像一个容器内装的这个上百个蚊子一样，嗡嗡乱叫，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个容器就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这个心呀，就说这个心。这个一切众生都在这个心内，都在这个心内。妄动就说的这个嗡嗡乱叫，所以在狭小的空间里呢，鼓噪狂闹无有停息。这就是观分大，观分大。成佛未及得无生人，而是心开乃见东方不动世界。你看他这地方虽然有心呐、啊，这个虽然观到这个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都在自己的心内，但是呢，狂鼓噪狂闹无有停息，这都是这个动向，都是这个妄动之相，还没有证到不动，也就是说是这个动分大的这个法执未除，他只牢牢的执着着这个分大的这个以法执为主，所以说是还证到的只是这个狂鼓噪狂闹无有停息。等到他这个逢佛未及得无生人，就是碰到这个佛出世的时候，证到了无生法忍，这时候才心开一结，证到了什么呀？东方不动佛国，这时候才证到了一切不动呀。这个鼓噪狂闹无有停歇的，这当体就是不动的，这当体就是分大清净变一切处，如来藏性就在这地方体现出来的。所以说是他也是一样，割生离劫的这个法执没有除干净，法执没有除干净，因为他观分大的原因，观分大成熟的原因，所以他才感觉到的是这个鼓噪狂闹。所以他在这地方证到这个无生法忍的时候，才能得见东方不动佛土，也就是这时候证到了真正的不动，证到了真正的不动。而为法王子是十方佛，身心发光，动彻无碍。哎，这时候就是真正彻证到不动地之后呢，是成为法王子来侍奉十方诸佛。这时候侍奉十方诸佛的时候，身心发光，动彻无碍，再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狂躁。鼓噪狂闹了，没有这些动荡妄动之相了，只有什么呀？本性光明发耀出来了，显发光明了，动彻无碍，动彻无碍，这就是无有隔碍。所以说前面的时候都是像容器里面装了这个上百个蚊子一样，在那乱叫，这时候呢，这些东西通通都消融干净了，这个法执消融干净，法执消融干净，这个心也消融干净了，那一切众生也消融干净了。这就是心佛众生通通都打湿干净了，泯却干净，泯却干净才能身心发光，动彻无碍。这就是证得见东方不动国土。这些说的这个用的这个用的这个什么东方不动国土呀，或者说是持地菩萨呀，月光菩萨，都是为了表法。他说的那个翻译的那个意思呀，就是法的那个意思。所以遇到这个无量生佛之后，勤苦修行，不久就证到了这个无生法忍，心眼开明，见到了东方不动佛国。就是这不并不是说是见到了有形有相的东方不动佛国，而是说是彻证了一切不动，一切不动摇，证到了这个。所以说并作为法王子来承世十方诸佛，身心清净光明大放，动彻十方没有障碍。 哎，这就说是以分大为主的时候，它观分大，就是观到一切都是妄动。所以佛门圆通的时候呢，我以观察分立无一，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和十方佛传一妙心，四谛第一。所以说，这时候佛门圆通法门的时候，那我以观察分大为主来证入这个三摩地。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观分大为这个第一圆通法门。无一呢，就是没有体性，没有体性。佛门圆通之法呢，我观察分离无体，不可得，当体即空，由此悟到这个菩提真心，得证无出无入的大定，与十方诸佛啊同传的妙明真心契合。所以我认为以分大入圆通是最好的修行方法。这就是从分大而入，紧接着就说的是这个从空大而入，虚空藏菩萨即从做起。你看他起的这个名字，都是为了和他的这个所说的这个空大所相对应。虚空藏菩萨即从做起，顶礼佛祖，二拜佛言：我欲如来定光所佛所得无边身。哎，他没有色身呀，他没有色身。什么叫无边身呀？他没有色身嘛，没有身体嘛，所以叫无边无际。无边无际就像虚空一样。所以说是所说的这些名字呀、名词呀，都是为了表法。虚空藏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对佛说：我和您过去的这个定光佛呀，定光佛又说燃灯佛。为什么说定光佛呢？就说是你正因为没有身体嘛，无边身嘛，无边身就是没有身体，无边无际，那如何才能显发出来？哎，这个定光佛就是佛光照耀的时候，他才能显发出身体来，才能显发出色身来。所以这地方就说的定光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和您过去在定光佛出世的时候呀，同是定光佛，那时候我已证的这个身体像虚空一样无边无际了。而是手持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微成佛刹，化成虚空。这时候呢，手持这个四大宝珠，四大宝珠耀发光明，耀发光明，这时候才能彻照十方诸佛，为诸这个微尘佛刹，十方的一切微尘佛刹都化成什么呀？都化成虚空了，都和这个无边身一模一样了，就执着这个空大，执着这个空大，这就是他所观空大所证的景象。那时呢，我手拿四大宝珠，能够照亮十方世界微尘那么多的诸佛刹图，使这些刹图呢都化成为虚空。我们的佛性本有的七大种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七大种性里面呢，以地水火风为最，世界是地水火风组成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组成的。这里的四大宝珠普照十方，表示四大圆明遍一切处，十方化为虚空，表示四大为虚空，四大以虚空为体，当体即空。因为虚空藏菩萨呢是观四大周遍法界，体合真空，所以说获得无边之身。这就是虚空藏菩萨的这个修正的路程。用于自心啊，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怪十方，尽虚空际。这还是形容空大。用于自心呢，显现大圆镜，圆镜就是这个显发出十种微妙的宝光呀，这个光明都流注到十方世界，尽虚空际，无量无边。你镜子呢，就表示的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就是大圆镜智，它朗照十方，无有障碍。十方世界呢，无所不显，无所不见。修法正道有五大智，大圆镜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心智。法界体心智是恒河沙大手令印里面提到的，也就是有时候藏密里面会提到法界体心智，我们汉传佛教里面有时候提的少或者不怎么提到这个。法身体心智呢是总的种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大圆镜智最后圆成。六祖讲的是这个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修道时呀，是先从第六识、第七识下手。其实不是说是修道时先从第六识、第七识下手，是说是从第六识、第七识容易下手，从第八识啊和前五识不容易下手。所以说我们大部分修行方式是从第七、第六下手的，但是呢，像禅宗他就是从第八识下手。 像我们这个说到禅宗的时候，也是就说到我们心密，心密也是从第八识下手，并不是说是六气阴中转五八裹上缘，都是从这个六七识下手来修的。因为第六识的是个势力啊，最强，一切处一切识一切处都是它在这个分别虫动。如果六识妄想不动了，没有什么消息传给这个第七识了，第七识就转成这个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了，其实是在传送。是，其实这是不一定说是这个六识帮不妄动了，就这个第七识就转了，第七识不容易转，不容易转。其实是这个传送识，他把第六识传来的消息收下了，然后送到第八识。第七识他不收消息，第七识他是一览无余，把所有的都执着的扔到里面去，他直视白用的意思。所以他的那个特点就是恒审思量我相随。或者说是，他从三量里面所说的只有非量，非量就是说是不比量、不限量，只是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执着。错误的执着就是不管遇到什么，都牢牢的认为是我，牢牢认为的是我，然后把这些执着运送到这个第八识的这个仓库里面去。那么六七识在修行因中呢，就转为了妙观察之为平等性质，就是说是把六七识先转过来。是在因地中所转，到这个第五识和第八识，要是转成大圆净智，和转成这个前五识，要转成成所作智，那就是正果以后才能转，正果之后才能转。也就是说，这个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这已经是正果了。也就所谓的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那当然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也就是只有明心见性了，才能真正的把这个第七识转为这个大，转成这个平等性质。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这个执着才能去掉，要不然那个第七识都转不过来，都转不过来。就是说六七识啊，在修因中转为妙观察智与平等性质，在第八识和前五识就随后，因无妄种可藏和无第六识的干扰而转为大圆净智和成所作智了。这就是说到这个唯识里面的一些，唯识就说的主要的就是成这个转识成智，就说的这个。所以说，因此从除习气和识性上来修的角度来讲，转识还是从第六识开始转，第八识还需在后头转。不是说第八识在后头转，说五八裹上缘，不是说是六七因中转，六七因中转五八裹上缘，不是五八裹上转，这个地方可能写错了，是五八裹上缘，就是第五识前五识转成所作智和第八识转引大圆净智，这只有正果了才能转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只有打开明心，打开本来见性了，才可以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这地方说的是第八识转识还是从第六识开始呀？第八识还需在后头转，一下子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是不可能的。我们时时刻刻在第六识用功，妄想就不动了。这个经节不知道是用的老人的，还是用的谁的？应该是我们师兄们自己写的吧？我这个没看。妄想就不动了，就不跟境界转了。念佛、念法、念僧，就是把这个圣种、净种传递到这个第七识，第七识呢，再传到这个第八识，从而把然种转为净种，而生息了生死。所以说，在第八识中呢，第七识是恒审思量执着我相，我是他非，功高我慢的不得了，总以我为主，一切都归为我。这就是第七识是我执的根源，它就是执。非我为我呀，所以说所执为非嘛，这就是他非量的意思，就是执着于前面的这个见闻觉知修常为我，执着是这个执着这个第八识的这个见风为我，这就说是第七识执着的东西，所以说是一切都归于我，胎的无厌，所以第七识最坏，因此呢，修法打气就是打倒第七识，其实一切众生皆平等一如，哪里有我？但是人们的这个我执至甚。把别人看得低等，人家都不行，唯有我顶好，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就不平等了。因此第七识一转之后呀，就没有这个人我了。第七识一转，就说是这个我执去掉了呀，我执去掉了，没有这个执着了，所以说一切都一样了，一切法都是平等无疑了。这就说到这个地方，说到这个，这是我们经解里面的一部分，经解里面这个引申的一部分内容吧。我看这个是不是可以说完啊？哎呀，这个，哎呀，这个下次说吧，这个已经说不完了，这个说不完了，说不完就下次说吧，说不完就下次说吧，今天就到这吧，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超了一回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 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然后我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我们下次再说这一点吧，不多了，反正是。
好的，看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要跟那个要问齐老师或者和刘师兄交流的，我们等个几秒钟啊，你们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哎，那个谁，你看刘涛这个贴这个是想说啥？
啊，是如来意，无障碍清净之眼，普观法界一切众生而作实眼，期待此诸众生云何具有如来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见，我当教以身道，令其永离妄想执着，自于身中得见如来广大智慧与佛无异。他可能贴的是哪个经里面的吧，我不知道。华严经啊，这个是华严经啊，啊，这个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从华严经里面出来的。知道了，就是那个经解的地方，就是那个经解的地方，他可能稍微有一点写错了，那个不大要紧吧。刘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个不是妙法莲华经，是说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不要紧，知道了。
好的，那要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谢谢刘师兄，辛苦了啊。
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